出埃及记就是一个民族的大搬家啊，是神的选民，就是以色列百姓。那要从哪里搬到哪里？从埃及搬到迦南地。那埃及代表什么？代表世界。那埃及的王法老代表什么？代表魔鬼啊。所以没有出埃及啊，都是在魔鬼的掌管之下。那出埃及的前面啊，神降下十个灾殃，显出他的权柄，所以法老王才屈服。当然法老的术士也有一些权柄，魔鬼也有一些权柄，但是神的权柄更大。一个人要脱离魔鬼的手下，这完全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哥林多后书讲哈，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哈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乎血气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六节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里讲说，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，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乎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。以色列百姓能够从法老的手中出来，就是神的能力显明，那个法老王才屈服。如果摩西没有那一根杖，没有那个神的权柄哦，就出不来。我们要带领人来信耶稣，还有神的权柄，还有神的工作，这样才有办法攻破人心中的营垒，把阻挡人认识神的一些事情都攻破了，魔鬼设下心里的阻挡才能够打破，那到最后人就会顺服基督。那他们出埃及前一天晚上的逾越节的羔羊，对不对？啊，逾越节的羔羊代表什么？代表主耶稣哈。以色列的长子为什么得以免于一死？为什么？借着什么？借着羔羊的血。我们现在受洗，借着羔羊的血遮盖我们的罪，免于属灵的死，可以得到生命。所以在灵里面呢，我们都好像是长子一样，是神分别为圣的。好，跨过红海代表什么？啊，代表洗礼。那以色列百姓跨过红海归了谁？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归了摩西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某一部分可以预表耶稣，但是不能够全部，因为摩西没有进迦南，他代表律法，他到最终看到迦南他就不能进去。所以以色列民过红海是凭信心。那为什么埃及的追兵过红海又被吞灭呢？希伯来书怎么讲？他们试着要过去，他看前面的人都过去了，他也要，我们也试试看吧，结果就被灭掉了。那跨过红海之后，现在就开始旷野的旅程了，这个就是天路历程，对不对？啊，进入迦南代表什么？啊，进入天国，可以讲进入天国。那这一段旷野的旅程齁，就是天路历程了。好，那20岁以上出埃及的有几个男的？有几个？60万的齁。这个20岁以上出埃及这个60万的人齁，在旷野死掉几个？啊，死掉几个？这个太难回答了，就活了两个。599,998死在旷野，这个是很大的悲剧了。但是旷野里面新生的一代，有的人却进了迦南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旷野旅程很多失败，但是也有成功的。啊，我们昨天晚上根据诗篇在查考旷野的见解，诗篇106篇，我们现在把它结论一下。旷野失败几个原因，大约有5个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哈，玉哈，因为他们玛拿吃不惯哈，就是要抢吃肉啦、吃韭菜啦、吃鱼啦。我们来教会哦，不要欲望太多哈。有的人要煮菜很难煮，这个说太咸，那个说太辣，那个说太油，那个说太多肉，你看你怎么煮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吃饭哦，不要讲话，感谢，不是去餐厅啊，我们是来教会吃爱餐。哦，有的教会弟兄姊妹真的道理很懂，不管人煮的怎样，都对那个煮饭说啊很好吃，那煮的人煮也觉得很高兴啊，下一次要安排到他煮，他也很高兴再来啊。那你一下这个太咸，一下这个太甜，那个以后都没有人要煮了。所以来教会就是要操练。你看那个玛拿只有一种味，只有一味，埋怨的就被神杀掉了。所以这个来教会哦，你祷告圣灵这么充满，结果到厨房这个太咸，那个太甜， 这个有问题。每一个青年从今以后，你到教会吃任何东西，感谢就领受，不要批评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啊，在这个旷野欲望太多，神将他们所要的赐给他们，确实他们心灵软弱。所以生活简单是属灵得力的一个秘诀，古圣徒生活都很简单，这就是他们得力的秘诀。我们信徒失去力量，常常因为生活太复杂，欲望太多，因为欲望太多是属肉体的人，他就没有办法走完天国路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哈，欲望。好，那第二个106篇，第二个什么人哈，这个人发生两个问题啊。第一个就是这个被地吞灭那个谁，可拉党，对不对？可拉党不服摩西，结果地把它张开来就吞下去了，天国路走不完啊，因为被人拉倒。我们因为别人绊倒哦，常常我们以为别人错，其实是我们自己错。可拉党就是这样，他以为摩西专权不对，其实是本身他不对。好，那第二个人的因素啊，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哈，还有亚伦，结果他们生了大麻风的，营外关了七天，以色列百姓都不能动啊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我们在走天国路哦，不要看人哦，你看人有一天你一定会失望，因为哦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。我要看耶稣，脚走在神的道路上，眼睛看耶稣，看天国，你永远不会倒下去。所以你如果把教会里面的这些工人啊当目标来学哦，有一天你就会倒。所以不要因为人的因素哦，旷野走不完，因为进天国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的。你怎么会因为别人的因素你不进天国呢？对不对？进天国是为自己好。哪里有说教会里面一个人看不顺眼，我天国不去了，我那个人看不顺眼？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？前面有很好的学校要你读，只因为那个学校有两个你看不顺眼，那个学校我不去了。我想很少吧。所以教会里面不要看人哦。如果我们信很久还一直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，不去教会哦，还是小孩子，保罗说还是吃奶的那种人，就是要泡奶粉拿奶瓶给他吃。我们信主就要吃干粮，再硬的道理都可以吃下去，只要从圣经出来能够帮助我人意进步的，我都可以领受。有时候我也感谢主啊，真耶稣教会信徒很韧，很有硬度啊，很坚强啊。有的传道讲道理很厉害，左砍右杀，信徒还是来聚会，真的这个仁义道理吃得下去，这个就是大的。如果天天来就要听这个爱的道理，主耶稣爱你哦，大家爱你哦，啊，稍微一点硬的道理，哎呀，怎么这样？这个完了，这个小孩子，听到耶稣祝福你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听到背十字架，赶快跑，这个不对了哦，所以不要因人跌倒啊。第三个因素，金牛犊哈，这个是金做的偶像，金哦，金做的哦。所以这个世界哦，把金啊追求金钱啊做目标，就是拜金牛犊。好，那以色列百姓会拜金牛犊有两个原因哈、哦，第一个就是人民，这些人没有看到摩西就要拜那个看得见的，所以要造一个牛犊给他们拜。但是这个只是原因中的一个。那这个亚伦的责任也要一半，以色列百姓啊拜金牛犊，这个是有民意基础的意见了，是大家的意见了。但是为什么亚伦不敢反对？亚伦没有神的权柄，如果他反对，一个人丢一个石头把亚伦都盖掉了。你想想看，300万人每一个手里拿一个石头轮流走过去，一人丢一个，亚伦就是一个这个石头堆下了啊。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会死这么多哈、哦、除了以色列百姓要负责，亚伦也要负责，因为他太民主了，错的事情也不敢站出来反对。啊，摩西就不是这样，他有神的权柄，以色列人不对他就不听，站得稳稳的，到最后反而救了以色列百姓。所以这个神的国天路历程不一定是民主的，你在美国长大，你头脑想民主观念，在教会里面一定都民主，不一定啊，因为这是神在作王的国度。好，那神要把以色列百姓都灭掉了，有谁站在破口？摩西的祷告，站在神跟以色列百姓中间、啊、那我们分析他的祷告为什么这么有功效，两个重要原因、哦、第一个，他的祷告是以神为原因，站在神的立场的祈求，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神的信实， 他求神不要灭以色列百姓。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出于爱，他愿意从生命册上名字抹掉来换取以色列百姓得救，所以这个祷告感动了神，所以神的怒气就解消了。所以这个金牛犊哈，亚伦跟摩西做的不太一样啊。但是你仔细看到这个亚伦跟摩西这两个人，亚伦做错了，摩西没有攻击他个人，摩西指出亚伦的错，然后帮他祷告。所以这个摩西对待亚伦哈，这个相当属灵。所以这个摩西真的是一个灵性非常好的一个人。那在第四个原因，为什么被杀掉？藐视哈，美帝就是他们走旷野路的一个目标。藐视美帝就是说前面已经没有盼望，没有希望，所以他们走到一个地方，好多人埋怨了，结果神用蛇去，他们好多被蛇咬到死掉了。那以后神叫他们挂这个铜蛇，那被火蛇咬到一望铜蛇就好了。那个旷野啊，又大又可畏。只有那些对迦南地有盼望的人，他才有力量能够一步一步很艰苦往前走。今天如果我们对天国没有盼望，一旦你信耶稣受苦就完了。哦，我不要信就好啊，信了耶稣反而生病了，信耶稣反而事业不顺利了，信耶稣反而试验这么多。如果我们对天国有盼望，你会发现一切的苦你都吃得下去，做工的苦，神操练的苦都可以忍受。像保罗讲，自战自轻的苦楚有极重无比的荣耀。如果现在你真的看到天国，真的看到天国这么好，我想这个可能很多人要现身了。啊，现在为什么不现呢？因为你看到外面停了马赛蒂变好漂亮啊，看到人的家好豪华哦，那眼前的好处你看得很羡慕啊。你如果真的看到天国那种美好，通过圣经啊对天国有信心，什么都可以丢掉。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，那个是永恒的，受苦是暂时，力量就生出来了。好，那第五个被神杀掉很多的什么，在石亭，对不对？石亭发生什么事情？已经到了迦南地旁边了，好多青年被杀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淫乱啊。所以这个600,000人哦，对后剩两个哦，当然原因很多吧，归纳起来哦，这个五个很重要原因。那我们再讲哈，那一些能够走完的又有几个因素呢？第一个，云柱火柱哈。第二个，玛拿。第三个，摩西哈。第四个，会幕哈。这以色列百姓其他的人哦，旷野能够成功的走完进入迦南地哈，离不开这四个。第一个就是云柱火柱在引导他们，保护他们。今天就是在属灵的路上需要有圣灵，圣灵会引导你，加添力量，保守你。第二个要有玛拿，玛拿就是粮食，属灵的粮食，就是神的话会加添你力量。那第三个，摩西约书亚，就是需要有好的带领，有爱心，有神同在，愿意牺牲，站在破口。你看，摩西如果没有上到山上禁食40昼夜，以色列百姓都完了，全部被灭掉了。所以这以色列百姓能够成功走完了，摩西跟约书亚功不可灭。当然，这完全是神的功劳，但是人也尽了很大的努力。那第四个就是会幕，会幕是神降临的地方，是人领受神命令的地方，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，是神跟人同住的地方。所以会幕以后变成他们整个在进行的一个中心，从那里得到神很多的恩典。那个会幕今天就是指的真帐幕，就是神所设立的真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走完天国路，不能够没有教会，要常常靠近教会，从教会里面来得到力量，来体验神的恩典跟存在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可以走成也有几个重要的因素。那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可以看到神的几个很重要的特性。神是信实的。好，现在问大家哈，你怎么从出埃及记看出神的信实？怎么看出来？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要得到这一块地。他经过了400多年，神纪念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所以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。这就是神的信实。 他所讲的话他一定会实现。那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也看到神的怜悯，以色列百姓在地上哭，在受苦，向神呼叫，结果神看见，神也听见了，所以神从天上下来要救他们出埃及，这是神的怜悯。在半路上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困难，得到神的帮助，罪得到神的赦免，这也是神的怜悯。所以如果神有信实没有怜悯，以色列百姓也会死在半途中，因为他们是在犯罪太多了。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圣洁，在神降临在西乃山，我们看到神圣洁啊，神的圣殿里面荣光充满，我们看到神的圣洁，我们看到很多罪的被灭掉，我们看到神的圣洁。但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，在法老心硬，神就惩罚他，这也是神的公义。那这个神的公义不只对外邦人，对神的选民也是公义的。好像摩西违背了神的话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击打磐石啊、哦，那个高磐石他用打的。好，那神怎么讲？神不给他进迦南。那在生命记里面哈、哦，我们看生命记第三章，这个摩西跟神的讲话有点意思了。生命记第三章23节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24节，主耶和华，你已经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够向你行这作为呢？25节，求你容我过去看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。26节，耶和华因为你们的缘故就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个事。你看这个人跟神在那里 argue，他说，神啊，我已经到迦南地旁边了，让我进去看看就好了。那这个神就对摩西讲了，罢了，不要再提了，不要再我跟我提这件事情，你既然做错，这个就是你应得的。所以这个神对外邦，神对他的选民都是公义的。还有我们看到神的本性，神是忌邪的神啊。民数记他们在犯奸淫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杀了两个人，后来这个瘟疫停止，那个人是谁？非尼哈，对不对？那民数记怎么讲？民数记25章11节，祭司亚伦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非尼哈，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灭了，因为他在我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，使我不把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啊。这里说神是以祭邪为心啊，如果我们中文翻译就变成神是嫉妒的神，这个也对的，因为这个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犯罪了神会嫉妒的。所以这个雅各书里面说，神爱我们爱到会嫉妒，嫉妒本来是不好的，但是你发现在婚姻里面确实有嫉妒。那我们跟神在灵里面好像是婚约，所以一个人想去犯罪贪爱世界，神就嫉妒了。这也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啊，在旷野旅程里面看到神的一种本性。但是整体来说，我们看整个这个历史是神在控制的，以色列百姓受苦，神带他出来，法老刚硬，神让他顺服，旷野困难，神帮助他们，约旦河河水很大，神带领他们进迦南。这既然是神预定的，没有一个人能阻挡。所以我们从整个出埃及记你会发现神在主掌历史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出埃及记里面我发现神所用的一个最伟大的工人摩西，他是一个神所最重要的工人。摩西爬过几座山，对，很有意思哈、哦。摩西爬过几座山啊？第一哈、哦，摩西牧羊的时候在什么山？何烈山。第二个，战亚玛利人的时候，摩西爬到哪里去？但地非定那个地区的山。
The mountain.
第三个，他拿十诫的是什么山？西乃山哈、哦。啊，他祷告求赦免的是什么山？也是一样吧，是不是？两次西乃山哈。好，第五个，摩西要离世爬最后一座山，生命记最后一章，生命记34章第1节，尼波山。好，摩西哈一生爬过几座山，很有意思。这个山代表属灵的高处。40岁的摩西，神把他送到何烈山，在那里牧养。所以何烈山是摩西消灭自我灵修的一个座山。那这个 何烈山也是摩西看到荆棘火焰的山，神选召的山。所以如果我们诸位要服侍神，第一座你要爬的哦，不是爬到遍茂山怎么遍茂，也不是像以利亚爬到山上力战假先知，那个都是其次的。第一座何烈山，先去操练消灭自我，自我消灭了，神的呼召就会来。有时候神直接呼召你，有时候借着工人呼召你。立威定山，要克制情欲，灵性越高，你会越发现自己里面有着征战。如果你都没有在追求，你天天被打死，你也不会觉得你有征战。如果你灵性开始高升了，你就会发现诶，你的里面天天在征战，灵跟肉在征战，你的意识跟神的意识在征战。你要爬到立威定山，第三座山西乃山啊，你要爬到属灵的高处，你对神的道认识就会深，因为神会启示他的道理在你心里，好像保罗一样。第四座山代祷的山，这个是摩西一个重要的操练，爱心的代祷。我们要做圣工啊，要做神的工人，要学习会代祷。那最后一座，我们看生命记34章第一节哈。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坡山，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毗斯加山顶。耶和华把基列全地到但、拿弗他利、以法莲、马拉特地、犹大之地，直到西海、南海，中树城耶利哥平原，直到所有都指给他看。你看，摩西登到山顶去了，结果啊，神把他前面所有迦南地都指给他看。你们有没有听过？要凭信心，不凭眼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信心的果效是什么？信心的果效就是眼见。这很奇妙哦。你对天国你有信心，但是你不凭眼见，你因为你眼睛也看不到，但是你信心的结果到最后你就要看到天国。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迦南地？没有，但是凭着信心走40年，到最后就眼睛看到了。所以我们天国路是凭信心不凭眼见，但是信心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眼睛看到。摩西真的看到迦南地了，这个大概百感交集啊，酸甜苦辣的感觉都有，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你现在会马上要离世了，你先看看。他觉得很感谢了啊，因为工作已经做完了，他也觉得很难过，前面他没有办法过去。但是毕竟啊，摩西上到尼坡山，这是我们人生很值得追求一个目标了。盖棺论定，摩西要死了，他的价值就在这一刻要被神论定。所以诸位，有一天我们都会像摩西登到尼坡山，神说你的时候到了。请问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迦南地？每一个人答案不一样，想想看这个代价。
请订阅 Bible Study ABC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收看最新讲道。要看更多专题讲题、正道分享、查经讲义，请到 Bible Study ABC 网站。